下面我们要来读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到第十章的八节，让我们打开我们手中的圣经，一起来朗读这段经文。好，大家一起来，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先讲全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刘牧师再次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来传讲福音使者的传承。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刘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到了第三天了，哈，对吧？好，感谢主，很久这样的一个的福分，跟大家一起能够去思想这个宣教的课题，一起来再次的对我们的心智求让圣灵来向我们来说话。我很感谢神，也让我能够在今天主日跟大家一起能够在这边敬拜赞美神。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啊，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在主你得胜复活的日子当中，你召聚你的儿女们聚集在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谢谢主，你悦纳了我们的敬拜。主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解明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心里面主啊有这个动力，能够走在主你的道中。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有位叫做爱德华金波的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很关心他班上的每一个主日学的学生。那这个有一个，其中有一个主日学学生呢，他特别留意，好像很特别。那这个学生呢是怎么样呢？这个学生他是在一个鞋店里面打工工作的，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教育。那聚会的时候呢，经常打瞌睡，也不爱读圣经。有一次呢，他因为在翻旧约圣经，在找约翰福音啊，所以呢，这其他的同学呢，都啊就嘲笑他。所以呢，这个主日学老师金波呢，他就决定说，哎呀，我要去鞋店去探访这个主日学的这个学生。就在这个店铺的后面啊，这个货架当中啊，把福音讲解给这个学生听。最后呢，也带了这个学生决志献身。这个学生是谁呢？这个学生我想大家可能都蛮认识的，所以叫穆迪，在芝加哥有个穆迪神学院，这是他建立。后来呢，他也是成为了全世界最知名的一个布道家之一。那有一次呢，这个穆迪啊，他就到了一个不列颠群岛上的一个小教堂去讲道。这个小教堂呢，就由一个叫做梅尔的一个年轻的牧师来牧养。那在穆迪的讲道当中呢，他提到了，哎呀，当年那个他的主日学老师金波啊，他是怎么样的做探访，怎么样去带领那个班上每一个主日学的啊学生的往事。那这些故事呢，就很深深的就打动了这个梅尔这个传道人，使他的传道的生涯就全然的改变。后来梅尔他也成为一个非常知名的布道家。当梅尔呢，他越过了大西洋，来到了美国的校园来讲道。就带领了谁呢？带领了那个 Chapman 和柴普曼来信主。那 Chapman 呢？Chapman 呢？他是做青年会事工的， 有一段时间呢，他就请了一个这个棒球的运动员，叫 Sunday 做传福音的工作。在1924年的时候呢，这个 Sunday 呢就到了一个地方叫沙洛一个城市去开奉信会。当地呢有一些的牧者还有信徒却觉得很受到感动，得到复兴，也发起了这个热心，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基督徒的团契。10年过去了，在1934年的时候呢，他们就请了一位叫做汉牧博士来举行连续11周的那个聚会。在那个系列的奉新会当中，有一名16岁的青年人，他是住在附近的一个农夫的儿子，他的名字叫谁呢？他的名字叫做葛培里。他在会中决志，葛培里他在会中决志信主。葛培里呢，我们都是很认识，对不对？有人叫格里汉，格里汉牧师 Billy Graham， 他带领了很多人信主，可能李长讲是历年来带领最多人信主的一个布道家。他一生超过了像2亿的人传扬福音。他儿子现在葛福林牧师呢，也接着做这个布道的工作，包括我们中心的创办人王永兴牧师也深受他的影响。那我们思想看看，这个福音的传奇到底是怎么样开始的呢？是怎么样开始的？是从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金波先生，只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因为他主动的去关心这个鞋店的主日学的学生穆迪，于是呢就影响了千万人的生命。所以有句话说，你能够算出一粒苹果有多少粒的种子，但是呢你又能不能算出一粒种子会长出多少粒的苹果呢？是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是先贤先辈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果子，我们都是得到福音的好处的，我们同样的也是在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的其中的一个。这个福音的棒子呢已经交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是需要继续要把这个属灵的这个福分传递下去。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从我们的手中传下去呢？我想从刚刚我们读的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榜样，我们来学习如何的来传承。在经文第9章第35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在这里所描写的耶稣，他不是说坐在家里面大谈天国之道，他也不是在一个很舒适很舒服的朋友或者是门徒当中来穿梭。相反的，耶稣是怎么样呢？他是带着门徒走遍了各城各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甚至呢充满着病痛绝望贫困的环境，耶稣走进到他们当中。所以耶稣所展现的一种福音使者的一个传承，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一种走入人群的行动，走入人群的行动。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与主同行，你们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当我与主同行，唱得非常的开心，很好听，很喜乐。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主耶稣走的是脚踪，是怎么样的一种脚踪呢？耶稣的走遍，它不是一个旅行，不是一次的旅行，也不是一个事件，耶稣的走遍是一直不断不断的行动。这个是这位福音使者的一种生活的写照。主的心是一个宣教的心，主所走的路没有局限说在某一个固定的一个范围里面。他曾到过热闹繁荣的大都市，在宗教氛围非常浓厚的耶路撒冷传扬天国的福音，他也到过非常的偏远落后的穷乡僻壤，在犹太人所轻视的这些外邦异族当中，甚至在坟墓边坟茔里面来施行医病赶鬼与救恩的工作。主耶稣一生周游四方，不辞劳苦的在这些穿越街头巷尾，无非是要做什么？需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上至君王权贵，下至贫苦大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很舒舒服服的享受教会的敬拜，享受弟兄姐妹肢体的关爱，享受着我们很棒的诗班的这样的一种 带给我们这种激情的这样的一个的诗歌，好不好？好，当然很好。好，你又说不好，嗯，非常是很好的。但是我要说的，这个不是一个福音传承使者的一种生活方式，不是福音传承使者的一种生活方式。一个福音使者不是只懂得聚会散会然后再来聚会，一个福音使者需要懂得怎么样，要懂得去传承。如果要传承，你就要走出去，你要进到人群里面去。不可避免的，我们过去这两堂一直在讲，当你要走出这安乐窝，的确是需要许多的勇气，因为我们要面对各式各样的情况，面对各样的困难，面对各种的冲击与攻击。但是如果你不走进人群里面去，那这个福音的棒子又怎么能够交得出去呢？如果耶稣没有进到人群里面去，怎么会有门徒的出现？如果门徒不走进人群里面去，怎么会有教会的出现？如果教会不走进人群里面去，那我们今天又怎么能够得到这属天的福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不要我们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像昨天讲的，是一个愿意去分享的人。福音的需要是要你走进到人群里面去，你才会知道的。你只有去实际去接触到人，你才能够去了解人。当你只有了解人，你所传的福音才能够让人去明白的，因为你能够体会到他所受的是什么的。我在中南美洲呢，有在不同的国家，有一群人呢，他们都是来自中国的内地，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费尽心思，离乡背井，漂洋过海，想尽办法来移民到那块土地上面。但是呢，有许多的人来的时候呢，发现怎么样？事实跟他们原以为的期望的实在相差太过遥远了。这个不单单是在生活环境上面落差很大，而是在他们内心里面更是很大的冲击啊！他们整天关在这个好一个房子里面，好，就是单卖香烟的，就是这样一根一根卖的，好，卖糖果的，就是一颗一颗卖的。那整天呢，因为要怕外面就打劫什么的，所以呢就把自己呢锁在里面，好，就是一个开个小洞跟人家做生意啊，非常的劳碌，非常的辛苦，只是为了那个微薄的利润，整天也活在这种随时会被打劫甚至赔上生命的这种恐惧当中。在这种非常的空虚的生活里面呢，唯一的消遣是什么呢？就是赌博啊，就是赌博。但是呢，这些消遣就成为了他们不能够脱离的一种网罗与苦海，甚至呢导致了全家破人亡。他们是需要耶稣，他们需要平安。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去体会吗？我们愿意跟耶稣一起同心同行，去进到他们当中，教导他们明白真理，向他们来宣讲平安的福音，医治他们受伤的心灵吗？一个福音使者的传承，不但是要走入人群的行动，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有需要有什么？主耶稣的眼光，看耶稣所看到的。不然呢，只是怎么样，充其量走马看花，或者是你只是看到一些人间的同情，不能够透视这个苦情背后的真正的原因，真正的解决的方法。因此呢，这个福音使者的传承还兼具一个什么？还需要一个体察需要的眼光。在经文第九章第36节说，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当耶稣进入了人群当中服侍，见到他在他眼前的那一副副的脸孔，突然间一副的图画就抓住了耶稣的视野。就是这群人就好像什么样，好像是一群羊被扒了皮，被掠夺了，充满了这种折磨烦恼与困苦的羊，被这个世界，被这个现实的环境折磨得手足无措。不但是这样子，这群羊的精神非常沮丧，很颓丧，好像醉酒一样，或者是精神受到创伤后的那种衰竭，那种疲惫。虽然脸上 看起来好像没事，但是内心里面却是已经被这个恶者虐待到奄奄一息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被这一幕的图画激动，然后发出那种心中的深处的怜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接触到不同的人群啊，做学生的会固定碰到他的一些同样课程的同学，或者是班上的老师，我们在职场上班工作的，我们也会固定接触到我们的同单位的同事，或者是我们的客户。除了这些固定的人之外呢，我们也会接触到一些偶尔相遇的，好像我们的邻居啦，好，我们孩子学校的这些的同学的家长啦。当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看他们的呢？我们是怎么样看他们的呢？我们的眼睛到底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可能我们虽然看到了这群身边的人，但是常常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从来没有把他们存在看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去。他们每一天跟我们擦身而过，但在我们心中却不留下任何的分量的痕迹。我们对他们的属灵的光景不重视，也不关心。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看见主要我们所看见的呢？因为我们的眼目是望向世界的，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的发财，我们所追求的是世界的通达和福乐，还有我们还有好多好多没有完成的梦想，我们有太多的问题要处理了，我们根本没有闲空，也没有精力去管别人的事。别人信不信耶稣那是他自己的事，就好像我们俗话说的，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怎么样瓦上霜。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举目观看的时候，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特别在这个疫情，过去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有看到有多少人转眼之间就离开了世界呢？或者是那些很困难传福音的，甚至还有拒绝福音的那些人群，那些的国家的人，却因为种种的因素，现在都出现在我们家园的四周。我们看到了吗？好像特别是那些回教国家，根本很难传福音，根本不可能的，就神就用特别不同的方式就把他们弄到外面来了。就在我们家美国，现在有很多这些 的人，神给他怎么样营造了可以有机会接触福音的环境。那我们是否看见到他们的需要呢？我们是否看见到他们那种凄惨可怜虚空的光景，看见他们能够沉沦在最终的这种千万灵魂因为没有听到福音而灭亡呢？还是说今天我们的眼目仍旧看着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时候不多了，我们是否有主耶稣那种体察眼光与怜悯的心肠？主耶稣的眼睛正看见许多的人，他就怜悯他们，那我们怜悯他们吗？或许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看见许多有需要的人，但是我们心里面非常冷漠，连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们真的需要有主耶稣的眼光来看见人的需要，看更需要的是什么？要有耶稣的心肠，怜悯人的心。因为只有怜悯的心可以迫使我们采取行动，而且只有怜悯的心所采取的行动才是有意义的。有一次呢，我就带一个短宣队，中信的短宣队到中美洲的贝里斯的一个海边城市去探访。我们就进到了一个杂货店，那我们当然了，我们就按着过去的这种方式跟他们寒暄几句啊。通常我们大概每个海短宣队都是同样的开头，哎，你好你好，那就讲广东话的嘛，好，你好啊，我们是在美国的华人啊，听说这边也有华人啊，啊，我们再来这边顺道来探访，好，看看你们啊，看看你们怎么样，跟交个朋友，然后呢，之后呢，就问他们有没有听过福音呢？哇，你知道吗？我们踏进去看到他们那家的人，不但是脸没有什么表情啊。然后呢，也就是这种就很肃穆， 但是当我们问他说，那个你们要不要跟你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拒绝，好、哦、也没有拒绝。但是那个女主人呢，就是脸就很凶，好、哦、那种很凶的脸就对了，就是不好看了。那时候我们的队员就说，好吧，那我们还是凭信心跟他们分享，但是他们都不敢讲，因为他们怕，好、哦，所以他就说，哎，那时候我是传道的，刘传道，刘传道，你负责去讲。好，我说好，我也看到那个人脸很凶嘛，我说好吧好吧，我就硬着头皮，我就跟他们分享福音。我怎么知道呢？讲到一半，那个女主人突然就哭出来了，好、哦，就流下眼泪就哭出来，我也吓一跳，哈、哦，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讲错了什么东西，好、哦，就哭出来。后来原来就在听他们分享的时候呢，原来他们前几天遭小偷，哦、整个的保险箱都被搬走了，哦、他们的不会把钱存在银行的，通常他们都是把钱现金赚的钱全部都放了保险箱，所有的文件都放了保险箱，就所以整个保险箱被搬走。更有趣的是什么？他们家对面就是警察局啊。所以他们过去这几年的心血啦、重要的文件啦、护照啦、签证全都没有了。哎呀，我们听完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每个队员心里就是涌流那种很怜悯的那种情感。然后呢，我们就继续了，就把这个福音后半段把它分享给他们。当我们将那个能够把带来人生转变的福音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哎，很奇妙的，他们居然愿意接受耶稣。其实刚开始我们都没有什么盼望，我说我们能够把它讲完都已经算很好了、啊、但是呢，居然他们就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让主来医治他们受伤的心。那同一年的十月份，我又再带另外一个短宣队又再去走到，因为我们去过了嘛，所以我们就尝试再去探访他们。在看他们的时候，眼睛所看到的他们呢，不再是那种没有表情的那种没落，而是带给我们一个和蔼的笑容。他跟我们分享说，自从我们将福音带给他们的时候，平安就与他们同在。小偷也抓到了，虽然那个财物是追不回来了，但是那些证件啊，要办的文件也都办完了。所以听到他们这样的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呢怎么样，都无比的喜乐，甚至也跟第一次去探访的短宣队的队员呢，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主内的情谊的关系。他们有些队员就连续几次都去再去探访他们，去兼顾他们。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民羊困苦流离，我们做工服侍主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获得进步最多的是谁呢？其实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牧人找寻民羊的时候是很辛苦，但是当他找着了就很快乐。传福音虽然是很辛苦，但是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会看到收割的喜乐。侍奉主是充满喜乐的，有盼望的，它可以让我们长进，可以有能力。但是一个福音使者，他不是只是停在这种喜乐当中，福音使者是需要传承。所以一个福音使者的传承，在走入人群的行动，以及当他拥有用体察需要的眼光之后，他还需要做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他要能够传递意向的呼召。在经文第九章第37-38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这里呢，耶稣把一步步他所踏过的脚踪，把他一幕幕所见过的需要，他把它形成了一个意向，把它传递给门徒。他让门徒看见这一切都是主所看在眼里面的，赶快要把他收回的庄稼。这个是带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性，而且是有时机性的。什么叫时机性？时机性就是你过了这个机会，过了这个时间，你就来不及了。戴德森的第五代玄孙戴季中牧师曾经这样分享，他在印尼服事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教会的同工就对他说，哎呀，牧师，我告诉你，我让你知道，在我们印尼这里呢，我们的基督教是跟回教是在赛跑的。那戴牧师他就问他说，那你们到底是怎么跑法啊？他就说了，我们就是赛跑盖教堂，看是回教的寺庙还是基督教的教堂，哪一个盖得比较快啊？因为如果在一个地方没有回教寺庙，我们就可以在那边盖教堂。等我们把教堂盖起来之后呢，如果回教徒来了，他们就不能够要求我们拆毁，但如果那个地方已经有回教寺庙了，我们就不能盖教堂了。 所以呢，我们的策略是什么？是先抢盖教堂，再来传福音啊！这个是一个何等大的一种迫切啊！庄稼又多又熟，要赶紧去收。如果你今天不收，你明天收就来不及了，就太迟了。后天你就更不用讲，因为时机一过，机会就没有了。是的，弟兄姐妹，时机一过，机会就没有了。有谁知道阿富汗开放能够传福音的自由传扬的日子只有20年呢？对不对？有谁知道缅甸开放的年日也是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所以门要关，是说关就关掉了。没有预警的，当你回首看过去，每当一个危机、一个灾难产生的时候，是会带来许多的人因为内心的震惊而回到教会来寻求生命的意义。就好像昨天讲的911事件之后，其实也是带来许多的人回到教会里面来。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其实不太长的。当日子恢复平静了，很快大家就淡忘了，人也都回到过去。所以呢，怎么样去把握这个短短的时机，趁着心灵能够放进上帝的话语的时候，赶紧去做福音的工作，这个是很重要的。同样的，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向教会来提出这个挑战。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是进入到后疫情的当中，我们是更要把握这个时机，为着这个过去这几年疫情的效应产生的这种短暂的福音的浪潮，要做撒种、做收割的工作。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机会呢，我们只好等什么时候？等到下一次灾难之后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人的心开放的机会。是的，弟兄姐妹，现在就是时候。主耶稣将这庄稼的意象传递给我们，是要我们怎么样用祷告来为这个意象向主来呼求。每当一个短宣队走进一块块的禾场，把他们所看到的、把他们所经历到的、把他们所领受到的那种迫切性带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不是说啊，让我们去听一听，哇、哦，好有趣哦，那边怎么会这样子？好啊，那边怎么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而是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是来向我们传递主的心意的意象，是要我们跟他们同样的可以有怜悯的心，可以看到人的需要，可以一起来为这个国度的需要来祷告。我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合适的工人来收这个庄稼。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帮助者啊，我们也可能只是一个介绍的人啊，介绍哎，某某某，我告诉你有个意向啊，那边有个需要，我觉得你很适合，你要不要考虑我为你祷告啊？你可不可以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的服事？我们可能是这样一个介绍的人，那我们也可以是什么，做一个祷告的人来求神差合适的人。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去邀请他，我们也可以求神去感动他，我们也可以用金钱、用祷告去支持他来收取这个庄稼。亲爱的弟兄姐妹，意向你要去传递出去，要讲出去，才会有新的福音使者展开新的行动，才会有新一轮的薪火相传。福音使者产生新的福音使者，这个才是一个什么连锁的反应。在我们中信在厄瓜多尔的宣教工厂当地呢，我想我们的 Jerry 长老、哦、那个肖长老、哦、他去过，他非常的知道这样的情况，当地的情况。当地的城市原先的华侨都是讲广东话的，教会比较稳定的弟兄姐妹也是讲广东话的，包括宣教士也是用广东话做他的母语。但是呢，面对一批批可以讲普通话的大同胞大量的移民的时候，走在市中心街上每两步都是他们开的店。所以呢，他们教会呢，为了要收割这些庄稼，他们也愿意把这个原先用广东话的敬拜就改为变成普通话了，为的就是要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需要福音的迫切是一种抢时机的。如果我们不去传，耶和华见证人的异端马上就进去了，真的很厉害。好，我们发现他们那个耶和华见证人还不是华人去讲了，他们是当地人会用普通话跟他们讲啊，所以这种常常有时候他们会跟我讲，他们常常我们去带领觉志的接受，后来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去做跟进啊，就把羊就抢走了。 所以呢，其实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呼声。虽然现在厄瓜多尔的情况不太好，讲治安的状况也不太好，我们不晓得这个会有多久，但是呢，某种程度来讲，其实这个也是动荡人心的机会，让人可以接受福音的机会。所以我们继续祷告，求神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门打开了，我们可以去抢收这样的一个的庄稼。我们不断的为这个呼声来祷告，求主差遣工人收取他的庄稼。那如果假设我们在仔细的在留意经文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当主耶稣要他们祷告求主打发工人，请问到底是谁被打发了呢？是谁啊？是谁？是门徒啊。耶稣叫谁祷告？叫门徒祷告，对不对？最后被打发的人是谁？就是门徒。好，十章第一节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第五节说，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有可能被差派的是谁啊？就是祷告的人。好，就是祷告的人。当我们寻求的时候，神可能是会差派别人。好，我们常常祷告，主啊，你就差他去，差他去，差他去。但是呢，神很可能就是差我们这些祷告的人去，差我们去。好，如果差派的是我们呢？感谢主，这里有应许的。好，上帝他会赐给我们有权柄、有能力与恩赐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神借着我们完成了他自己的工作。当马丁路德付诸行动投入改革的工作的时候呢，他有个朋友答应说要用祷告来支持他。有天晚上呢，这位朋友就做了梦，梦中就见到广大的稻田里面只有个孤单的人在收割。后来呢，他仔细去看的时候，原来这个收割的人呢，虽然是马丁路德，很落寞的在那边自己在那边收割。所以当他梦醒的时候呢，这个马丁路德这位朋友呢，就对自己说，我现在要离开这个祷告的岗位了，我要参与在这个工作里面。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认真的为这个意向来祷告？为这个意向来祷告，我们是否有恳求主赶快兴起他的工人？我们是否也体察到，原来我就是主所要使用的人呢？过去我想我们同样都是经历过移民的辛苦，同样也经历过心灵流离的失所，今天我们都可以经历到主的大爱，享受天国的福分与主的保守。那我们是否认真的去感受到说，主过去带领我们，我们有拥有这样丰富，拥有这样的条件，拥有这样的经历，都是为了这个意向而预备的呢？为这个意向而预备的，就好像刚刚我提到，可能厄瓜多尔也好，或者是其他中南美洲的宣教合场，其实我觉得很适合我们教会的处境。无论你讲广东话的也可以，讲普通话的也行，讲英文的也可以，如果能讲西班牙话的也更好。好，甚至你还可以做儿童事工，都是我们可以参与的。主对收取庄稼的工人的要求，不在于说你今天有多大的能力，有需要多大的才能，主只要求一个，就是我们是否愿意让主来使用，我们是否愿意让主来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能够回应神的呼召，让我们能够成为新一代的福音的使者，让我们怎么样主动的可以进入到人群当中。他不动了，不可以帮，对，主动的进入到人群当中，我们来服侍这一群人，将主的福音与天国的真理向他们来宣讲与教导，用主的爱使他们的受伤的心灵得着安慰。不但这样子，我们要用什么？主耶稣敏锐的眼光看到这一群人的需要。今天当下我可能下午你们去大华九九的时候呢，眼睛不要再只看那个哪里在多少 percent off 啊，或是哪里在大减价啊，虽然这个也很好，也很重要，但是呢，我鼓励大家眼光看一看你在你旁边走来走去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故事，每一个人正在面对他的人生，他们需要耶稣。 我们是否把眼光，求主给我们一个眼光，说求主让我看到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祷告。好，真的培养，你从这里可以培养，慢慢培养，你就开始会更多的去留意到上帝要我们所看的是什么。好，但是如果假设我们整天一直看着那个大拍卖，好，看着哪里有好吃的，我们就看不见人的需要。所以当我们来激起操练，用主耶稣的眼光来看这些我们周遭这群的人的需要，看到用怜悯的心看到他们的苦情，聆听他们的声音，并进一步的把这样的一个需要，我们把它成为一种意象，在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当中来一起传递，一起的守望，一起的祷告，迫切的祈求，让这样的意象成为我们的负担，以至于我们在我们当中就可以呼召更多的福音使者出来，一同的去行动，去收取主的庄稼。今天当我们在讲到这个跨福音、跨文化宣教的时候，其实越来越不会太困难了。以前讲到跨文化宣教，你还要到海外去。我告诉你，现在很多海外的人都到你的身边来了，你都不用到海外去，就可以 做跨文化的宣教。但是呢，我们是否有看到这样的意象呢？是否有看到这样的族群呢？也许我们可以看到，哎，某一个族群越来越多在我们教会附近，他们是在原来的地方是更不可能听到福音的，我们是否这个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有这样的意象，我们开始为他们祷告，开始去关心，跟他们做朋友，也许我们就可以在本地做跨文化的宣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摆上，一起享受收割的这样的一个的欢呼，好吗？好不好？各位使者们，我们要传承，好，要传承下去，不能只停留在我们当中。所以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歌来跟大家一起做回应的诗歌。过去我都唱不同人写的诗歌，今天这个诗歌是我自己写的。我也是表达我对神的这样的一个的尾声的一个心意跟领受，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这首诗歌叫做主啊我愿意。哥哥他山头，我曾为你舍生命赎你罪过，我能看见世人流离失所，我能听见内心人大怒吼，我能体会世界摧残伤口，我仍在意他们何时能回头。主啊，我愿意听你的声音，我愿意感受你的心意，我愿意回忆你慈爱护照神，与你同行登上星星山峰。主啊，我愿意跟随你脚走，我愿意成为你的山峰，我愿意经历你心事的在你手中有你使用。我就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唱试看哈。
我曾为你放弃尊荣宝座，我曾为你承担你的软弱，我曾为你走上哥哥他山头，我曾为你 的生命属你最过，我人看见世人流离失所，我人听见内心挣扎怒吼，我人体会被世界摧残伤痛，我人在意他们何时能回头。主啊，我愿意听你的声音，我愿意感受你的心意，我愿意回忆你的爱护照射，与你同行奔上星星山峰。主啊，我愿意跟随你脚走，我愿意成为你的山口，我愿意经历你心事的应许，我在你手中求你使用。
听我来唱，
纵然迷雾遮掩我前路，纵然大地如寒风彻骨，但我知你仍掌管一切的道路，引领我前途永远不迟暮，赐给我永恒的福。主啊，我愿意听你的声音，我愿意感受你的心意，我愿意回忆你慈爱护照射，与你同行在上星星山峰。主啊，我愿意跟随你脚走，我愿意成为你的山口，我愿意经历你心事的应许，我在你手中求你使用，我愿意经历你心事的应许。我在你手中求你使用。
是的，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愿你悦纳，愿你引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